好，非常非常感恩啊，哈利路亚啊！在受苦之前，我在想，我一直不明白，就是说，耶稣基督啊，向人看十字架啊，是一种羞辱啊，是一种痛苦啊，就是要钉的啊。但是呢，耶稣他对十字架就说，他说这个十字架是荣耀啊，是。摆在前面的喜乐，哎，我看到他跟我们这很多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得开眼了啊，要开眼，开眼。那么刚才在等候啊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会摆在前，他把这看为喜乐？现在有点明白了啊，明白是什么？他是个真儿子。他在世上这么多年，就是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跟父的关系可以说是他是个真儿子啊，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受苦他都非常清楚的。他不一定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孤儿的反应，你因着孤儿你受了很多的苦，而不是因着你明白神的心意受了很多苦。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大的挑战啊，因为我在看到这些先知们发了这么多的预言啊，就是这个洪水来的时候，神要为你树立大旗，但是在树立大旗之前，你要有信心的回应，你要很清楚你在做什么啊，不然的话呢，这个洪水冲来你也不是很清楚啊，可能都是别人的了，不是自己的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我就对我有一些啊很多的一些光照和开启啊，让我就可以说是，我不管什么样的洪水来，首先第一你要看到神，你一定要遇见神，他才能把你面前说的一切把它摆开，让你明白你要学什么功课，不然你不知道。你一定要遇见神。我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群体，我觉得神呢确实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啊，让我们来破碎，破碎，破碎是什么？是要你遇见神，遇见神，然后你就明白神的心意。这是真儿子，这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做的。他为什么能忍受苦难？苦难是一个兵器，确实是一个兵器，要受苦是一个兵器，因为他是神，他取了肉身，他也要受这样的苦难，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他为什么喜乐？是他明白神的心意，摆在前面的喜乐啊！所以我感受到就是说，确实神给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对我们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可以说是离神很远，受过很多的伤害，不把这个解决了，做任何的东西他都是草木可见。所以你要遇见神，所有东西都要遇见神，神会来做啊！所以要求神来怜悯。我倒不是只是有几句感受啊。那我今天要讲的还不是这个啊，讲的话呢是夫妻和睦同居。夫妻怎么和睦同居啊？那因为上次呢，我听到牧者在分享，不知道是上次还是上上次啊，周牧师的分享，他说，撒旦最怕。就是亚当，他因为什么？他里面有亚当里面有治理的权柄，这是神给亚当的，给我们人类的都有这个治理的权柄，这是仇敌最害怕的，又没有治理的权柄。那我就想到，因为在网络教会啊，有一个姐妹啊，爱信姐妹，她就领受到这个亚当夏娃啊犯罪啊得罪神，然后夫妻之间这样的分开啊，她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认罪啊。首先在灵里要有一个合一啊。那我呢就因为我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这个撒旦这么就是怕人类进到这个治理的岗位里面来啊，这是他最怕的，为什么啊？那他分享的时候我就立刻就被开启了啊，当然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了，对，我就插播一下对他的这个分享。我就突然感受到这个夏娃呀，他也不缺爱，他应该不缺爱，他也不缺美丽啊！你看那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他也不愁生活，他也不愁他的丈夫爱他，他 肉中肉啊，骨中骨肉中肉，那是很爱的。那为什么夏娃还会去犯罪呢？这是很奇怪，很奇怪啊。她并不缺什么，她有容貌，还有她的丈夫爱她，而她丈夫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在伊甸里与神同行，她能缺什么？她没什么缺的。但是为什么夏娃她会犯罪？当然我想了一些圣经的经文嘛，就是或者女人是软弱的了啊，所以需要弟兄你要跟她同住同住啊，不能常常的分开啊，这些经文在里面。当然在这之前呢，也有很多的经文呐、啊，神要试炼你的工程呐、啊，最主要是要有那个不能震动的果，你要来感恩呐、啊，还有你的事，还有你的工程是不是草木合接来烧啊？烧了就是要显露你的工程，让你的工程是草木合接的，还是金银宝石的嘛？他就要来，就是这些经文。而且我也看到很多先知一直在发预言，发这些啊，这段时间收了不少的预言啊，全是，但都不是什么好消息，都是一些要震动的事情啊。那我们在这个震动里面，我们怎么来回应啊？作为夫妻和睦同居啊，回应。我就想夏娃呢，我就在想，最少夏娃其中有一个什么呢？她是软弱的女人，她是软弱的，她不是头，她是软弱的。治理是谁？是亚当，所以亚当是很刚强的，他是可以来复辟他的太太的啊。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太爱夏娃了啊，只是这样的来分析，大概分析一下啊，还可以抛砖引玉，还可以去想，还可以想很多的答案出来。夏娃为什么？我觉得有一样被开启，就是说，因为仇敌知道亚当有这个治理的权柄，这是仇敌惧怕的。那怎么样可以使亚当不上岗，不站在这个治理的位置上面来治理？啊，是不是啊？那我相信夏娃吃了这一个，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过，他吃了这个，他这个软弱吃了这个粪便的这个果子出来，以至于这个果子出进入到夏娃的里面。因为只有夏娃能影响亚当，只有他能影响他，那他可以不上岗，也可以阻止他这个神的计划可以破裂，这个计划可以破裂。那只有夏娃，因为他们是最亲近，他们是一体的。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牧者去开启的这些真理。哦，那怎么样啊？那我就说拉到现在现实生活来说，不要分析太深了啊、哦。其实还有很多经文的，不想说那么多，时间有限。他就说什么呢？就是拿到现今来讲，就是说我们做姐妹的，打个比方，我们需要弟兄的爱，对不对？他没有给我爱，那姐妹怎么办？姐妹就怎么样？愤怒、不满，哇，什么都可以上，掌控啊，控告、论断、质疑，哇，全上去了。那弟兄呢？接着这一切的话呢，怎么办呢？知不知道就被欺压，就被姐妹给欺压了啊？那我就在想，哇，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啊？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我就在想，哇，我要赶快上岗。首先，我们家夫妻和睦同居，首先是姐妹要上岗，知不知道？姐妹要认罪悔改，知不知道？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爱，他们有，他们没办法爱你。为什么？因为你挡住了神，因为你是他的身体，你是他的帮助者，你要进了个帮助的位置上面，把你的丈夫把他扶起来啊。那我呢，我肯定就要认罪悔改了啊，对不对？我就认罪悔改。哎呦，我说神呐、啊，你一定要啊。那我一认罪悔改，我们家就马上矫正啊。夫妻之间第一步就是要把，首先要位置要站对啊。首先我是帮助他的，我不是他的头啊，我不是指挥他的，不是指挥头啊。赶快下来认罪悔改啊！当然我也哭了他，因为他对我也没爱嘛，说我老要要的一样的，这现实生活中的一样的，我就来认罪悔改啊！我就位置站好啊。第一，我说以后呢，我们家我呢就来为你带祷啊，你要上岗，然后你呢就为儿女来带祷。为什么？你有权柄，权柄在你那里，不在我这里。就为什么我祷告啊，像我没那么好呢？就是因为你要上岗啊。 你一样来带导，还以前说，哎，你怎么老不带，怎么老不带导啊？你怎么老，那个怎么可能带导不够，或者怎么怎么不够啊？啊，老控告我，然后呢，俩都不上干。完了以后呢，怎么办呢？那我呢？我说我先下来，哎，我为你带导，你就为儿女带导，你为你的儿女儿两个儿女，哎，女儿现在都灵性不好了啊。我说你要，哎，装备的不错，但是灵性不行呐，这么好的意象。这么好的得胜心腹，这么好的天国福音，进不去啊！我说你要来祷告，我呢就为你祷告啊。那我家这个次序一对以后呢，这个恩典就来了啊，这个恩典就来了，我就开始为我的丈夫来祷告。我们两个要和睦同居呀、啊，对不对？那以往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是也没说不同居，那也总在躲在一起啊。但是这个质量不高，这个为什么呢？随时都有可能被震动。什么事都可以把你震一下，你两个就可以吵起来啊，两个就可以抱起来了啊，这是神怎么要审判的啊，这个夫妻神要是要审判的啊。那这个审这一审以后呢，哎，你就得问神呐、啊、你的答案都在神那里，唯一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只有唯一的答案就在他那里啊。那你就怎么样啊，哎，你就要来，哎，就要求神来怜悯。那我就为他带祷，我就每天我都带祷。我后来发现我每天带祷效果非常好。我说你记着啊，我每天祷告的话你要把它记下来，然后呢答案在神那里，你要去问神了，我可以给你查出原因来，灵里的原因啊。很多人要我们不能办夫妻不能和睦同居的啊，原因要查出来。我说我的罪你认你的罪啊，我俩目的是2016年夫妻和睦同居，谁把这个做了啊，这个做了以后这个得胜心腹慢慢来啊，这个先这还没得胜呢，这先把这夫妻给得胜了。首先不能说我们俩任来了任何的问题，你像现在有的夫妻啊，平时都觉得很好，像现在这个洪水一来，雷奥怎么面对这个洪水，对不对？哎，这个儿女的灵性怎么对付啊？那这都是要被烧的啊，那一烧烧见底，最好是见底。你不要说不见底，你不见底的话，你那个还是草木合就在那里，在那个生它就出去，那个毒跟它出去。你就要见底，你是怎么灵性就什么灵性，哎，你就把你不用说的太高了。你像我的两个儿女的灵性，那就是我的灵性，他们怎么差的就是我的，哎，那就我就看他就看我就完了，哎，接受，哎，别人说的多少的话你就接受。为什么？神要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真的要做奇妙的事情。啊，这个奇妙的事情，你在受苦，你应该是有喜乐的，啊，不是愁巴巴的啊，是有喜乐。耶稣基督说摆在前面的喜乐，他是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前面的喜乐，他看到父神应许给他的了，知不知道？他在父神的右边。我就在想呢，我说那我就为我的丈夫来代祷，代祷以后我才知道我丈夫，我真的对他有了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他是农村出来的，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啊。他那个时候，因为他不能干活，他有好五六七八岁八九岁了，他不能吃饭。为什么？他不干活就没有饭吃。他们家吃饭就把他放在哪里来？放在树下面，肚子嗷叫，就这样长大的。你还要这样的人去受苦？你不去体谅他吗？怎么可能？他不夺回，不是真的得到这个真儿子，这一切神在2016年都是追悔的一年，要把这一切都可以把它追回来，所失去的都要追回来。我看到他这么懂事，真的是劳苦担重担，这么小承担家里这么多的重担，这么重，他母亲的重担我在里面看到他都背负，非常懂事。我觉得他需要很多神的爱和医治。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要是在灵里不解决我真正的身份，我是个真儿子的话，孤儿要想受苦很不容易。求神怜悯我，求神给我们恩典，要求神因着他的怜悯 是吧？向他的得胜可以夸口。求神来，首先要来怜悯我，要自在你在一群人当中啊，要怎么做得胜者？首先你要归回，要找到你的身份。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都是好的，神给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他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心愿，但是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光景。要我照我现在这个状态来讲，不可能是得胜者，但是神，我们要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要仰望他，因为他凡事得胜，那你时时刻刻都要来仰望他，你才能得胜。我们的使命、目的，还有今年的主题，真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怎么来达到这个目标？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就说到这里，谢谢。
在陈辉牧师和小师母、孙师母啊，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讲到这个得胜啊，就是2016年啊，神要让我们做得胜的心腹啊，所以呢，从各个方面啊，怎么样来得胜啊？我要分享的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得胜的根基啊，我们要得胜，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啊？所以呢，那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靠着耶稣得胜，靠着宝血，靠着十字架得胜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很可惜呢，过去呢啊，这个宗教改革以来呢，就是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是认识比较狭窄，就是说特别就是说是一个个人性的一个得救啊，一个得救。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是神要扩充我们的根基。扣上我们的根基，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个基督的这个救恩啊，所以我们呢就是神开启这个传天国的福音，这个是2015年第神开始向我们来开启，我们呢就讲这个天国福音的这个七重属性啊，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五重，那么呢我准备今天呢就是做一个结束下一周开始就我们就开始来导读这个启示录所以呢今天我是有一点带有一点总结性质的但是我也不是准备把这个七重属性都来总结，我想要把这个上一次的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总结，上一次的这个我们是讲全备救恩信，这个上一次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新颖特别就是说有好几位牧者弟兄姐妹都来回应，所以呢，这个徐薇姐妹呢，她就花了功夫，她就回去做了几个表所以呢，她把那个表格寄给我看我看了以后也很有得着所以呢，这个表格等一下可能我忘记把那个带来了那个，所以呢，这个等一下我儿子可能会把它送来，但是不要紧，那个最后可以看一看。我现在跟大家讲一讲，所以呢，他让我有一点点的调整。这个我发现这个全备救恩论呢，还不是很合适，应该叫做三一救恩论就是第五讲应该改成三一救恩论。那么呢，因为它还不是很全备，它的特色是在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联合的来参与这个救恩，在天国的福音里面所以呢，这个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个三一救恩论呢？这是神特别的开启他给我们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首先呢，这个救恩论是在天国的福音这个框架里面，特别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四讲，在这个框架里面来看这个天国的福音所以呢，这个第二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教会论来跟这一个救恩论对接啊，又是在一个天国福音的框架里面，这样呢就得到一个非常非常意外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克服了这个传统的这个神学里面呢，他是把这个救恩论跟基督论结合在一起，但是跟教会论和圣灵论呢是脱节的。就是救恩论是跟基督论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跟教会论和圣灵论是脱节的。因此呢，当我们讲传福音、传讲救恩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建造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建造，跟救恩论脱节啊。所以呢，这一个另外呢，跟圣灵论也脱节，圣灵不知道摆什么位置啊。所以呢，这一个缺陷呢，就啊被克服了。啊，这个啊，救恩论、基督论、教会论、圣灵论，把它统一起来了。那么，他的这个神带领我们是从教会论入手，把教会论跟救恩论对接。啊，结果呢，这个教会论呢是从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教会有四重身份，第一呢就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呢就是跟个人得救。这个层次是相对的，因为拣选就是蒙恩得救嘛，就是被拣选嘛，啊，就是蒙恩得救，就是跟个人得救的这一个层面呢，就是对接了。这一个对接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上帝就是创造主和救赎主，啊，他是作为创造主，他看到人类堕落以后，他就来救赎。上帝是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耶稣基督呢，他就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成为了一个救主。啊，他就参与了这个。那么呢，圣灵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呢？哦，原来圣灵是起了一个赐生命的灵的作用啊，他使我们重生，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这样来参与这个个人得救的。所以呢，我们不仅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得了一个身份，得了一个地位，而且呢，因为圣灵是赐生命的主，他在耶稣复活以后吹口气，你们受圣灵，使我们想到亚当被造的时候，圣灵是吹口气在他里面，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哦，原来这个罗马书八章二节说，赐生命的圣灵啊，圣灵是赐生命的灵，他也参与在这个个人得救的这一个里面啊，原来是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参与救。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属神的子民和圣洁的国度。这个属神的子民所对应的这个基督徒呢，就是神的儿女。然后呢，这一个圣洁的国度呢，它对应的就是基督的心腹啊，因为神要把我们啊，让我们圣洁为没有瑕疵，不管是属于他，而且要嫁给他的儿子，所以叫圣洁的国度，跟基督的心腹是对应的。所以是我们这个教会是叫做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个人呢是叫做神的儿女，基督的心腹。那么呢，这一个身份，教会的身份跟这个救恩是哪里对接呢？跟宝血立约是对接的啊，他跟宝血立约这个救恩是那个对接的。所以耶稣呢，他死在十字架上，不仅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啊，这个就是救恩的这个第二个层次。那么天父呢，在这里就担当一个啊，上帝就在担当一个天父的角色啊，在这个约里面，上帝就成了一个天父，他们呢是创造者、救赎者，现在因为这个约的关系呢，他成了我们的天父了。那么耶稣呢，他就成了我们的主，神的儿子和新郎啊，耶稣就对应了这三个身份啊。耶稣他能保险跟我们立约，他是以神的儿子主啊来的保险跟我们立约，他立约以后呢，我们成为新郎啊。因为这个新约的新这个婚约的性质，所以耶稣他做主和神的儿子，他的血啊来跟我们立一个约呢，他就成为了这个新郎。那么呢，这一个圣灵呢，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就成为了另外一位保惠师，他是另一位保惠师啊，他是个立约啊，他有另外的一位保惠师，不仅是耶稣的血立约，圣灵来做另一位保惠师，他是新约的约书 啊，类似于什么新约的约束是什么意思呢？旧约的约束就是律法，律法叫做约束，啊，约束就是啊律法。那么呢，新约的约束呢就是圣灵，啊，圣灵他是，所以他在这个约里面他参与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要啊活出盟约的生活，不能够不随从圣灵，就是随从圣灵的时候，因为圣灵就是把律法刻在心板上。我们随从这个心里面的圣灵呢，他就从里到外的活出这个盟约的生活来了啊。所以呢，那么对应的这个祭司的国度啊，我们是祭司的国度，这一个身份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身份是祭司和君王啊。那么呢，它对应的是天国的福音，它跟天国的福音这一个层面呢是对接的啊。那么呢，上帝在这里呢，他是成为至高的君王。在天国里面，上帝的宝座他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呢，耶稣呢，他是天国之王，啊，耶稣是天国之王。所以呢，这个圣灵是干是谁呢？圣灵就是那个禧年的恩膏者，啊，他是禧年的恩膏者，啊，这个禧年的恩膏就是圣灵的恩膏，但是圣灵呢，就是禧年的恩膏者。啊，所以呢，这个天国的福音是没有，是把这个禧年带到这个地上来。实际上，把天国带到地上，就是把这个禧年实现在这个人间，实现在这个地上。而这个禧年的这个恩膏呢，其实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就是禧年的恩膏。他所以呢，耶稣是天国之王。啊，你怎么知道耶稣是天国之王呢？你看那个东方的三博士，他不就是来朝拜犹太人的王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那个冠冕上写了什么字啊？犹太人的王，他就是天国的王，是吧？所以呢，圣灵就是那个禧年的恩膏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是三一救恩，啊，所以三一救恩，这个三一救恩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啊，对应的这个个人得救、宝血立约、天国的福音，耶稣他是救主，他的功效是赎罪与拯救。这个是对个人得救这一个层面呢，耶稣他是救主，他的十字架的功效是赎罪与拯救，啊，那么圣灵的身份呢是赐生命的灵，那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重生和内住，啊，在这个个人得救的层面，圣灵的这个工作他是重生和内住，那么呢，宝血立约的这个层面呢，耶稣是主，是神的儿子，他是新郎。那么他的救赎的功效呢，就是立约与买赎，就是耶稣的血，首先是买赎了我们，买赎了我们，然后再跟我们立约。大家一定记得，这个买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已经是啊属于主了啊，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啊。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一点啊。这个是献为活祭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为活祭呢？因为你已经是被买赎的，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啊！所以呢，这个圣灵呢，它是另一位宝贝师，是新约的约书。那么他在这个宝血立约这个盟约的层面，他是什么工作呢？他就是引导与更新，他引导我们，他更新我们。他在里面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新和变化，而且呢，他引导我们。来按神的心意来生活来做事，所以他就是把律法写在心板上啊，这个是这个宝血立约。那么呢，天国的福音呢，这一个层次呢，那么上帝是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是元首，是元帅，他的这个十字架的功效呢，就是得胜与掌权啊，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因此呢，这羔羊呢，他是掌权的啊，他配揭开这个书卷，他展开这个书卷，啊，这个圣灵呢就是禧年的恩膏者，那么他在这个啊天国的福音里面有什么工作呢？就是浇灌与充满，浇灌与充满，啊，使我们里外都得着能力，得着恩膏，啊，所以呢，在传天国的福音里面，你少不了圣灵的浇灌与充满。你在过蒙约的生活里面呢，你是少不了圣灵的更新跟这个引导的。那么呢，你在个人得救的层面呢，你是少不了 圣灵的重生与内住的啊。因此呢，你就看到这个经文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所参与的啊。所以呢，这个叫做三一救恩，这是我们上一次啊所讲的。那么今天呢，哎，请你把它拉出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六层的属性，把它拉出来啊。第六层天国福音的第六层的属性呢，我们把它叫做末世的救恩性啊。当我预备这一个这一篇的时候，我就发现上一次讲这个全备救恩性是还不合适，因为它还不是全备的。因为即使讲了那么多，还是第一个家族，并没有讲到第二个家族。因此那个孩子能够说三个是救恩性，还不能叫全备救恩性。所以这一篇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你要把那个头你要跑出来，就是是叫做啊这个末世救恩性第六层啊，叫末世救恩性。末世救恩性就是这个新约的福音桥，它是等同的，它是末世的救恩性，就是这个新约的这个福音桥。这个末世的救恩性，这个新约的福音桥有什么特点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天国降临的福音的这个双焦点，把它明确的展示出来。因为天国降临的福音呢，它是有双焦点，这个双焦点呢是跟耶稣第一次来所成就的救恩，跟耶稣第二次来把天国带到完全了啊，就是说构成了这个两个焦点。这个两个焦点呢，它其实呢你就会看到啊，它有三个阶段啊，两个焦点实际上对应的三个阶段。为什么呢？就是把第一个焦点和第二个焦点连起来的这个阶段啊，就是两个焦点其实是有三个阶段。为什么？他把第一个焦点和第二个焦点连起来有一个阶段。那么呢，他这个三个阶段呢对应的就是这个福音的三个层次啊。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啊，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他成就的这个救恩呢，就是第一个焦点，他是跟个人得救的这个层面是对应的。那么呢，耶稣的第一次来和二次来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保险立约，就是过盟约的生活。你进到了这个天国里面，你就开始过盟约的生活，直到什么耶稣再来啊。所以呢，这一个第一焦点和第二焦点的这一个啊过这个中间的连接，就是一个保险立约的层面对应的。那么耶稣第二次来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天国降临，而且是完全的降临这个层面啊。所以呢，这一个福音救恩的三个层次跟这个天国的三个阶段啊，就是说它一对应起来以后呢啊，它就有一个产生了一个结果呢，就是它把我们的信仰的三个要素就包括进去了啊，把我们的信仰的三个要素就包括进去了啊。所以呢，这个信仰的三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信望爱啊，信望爱。所以呢，你在这里呢就看到啊，从这个图里面，新约福音桥就是末世救恩性里面呢，它有三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双焦点，这是天国福音的双焦点。这个双焦点你是哪里看出来呢？第一就是这个十字架的这一头啊，十字架的这一头就是说它带下了这一个救恩的成就。耶稣的生死复活，他成功了救赎，使我们呢可以信而受尽啊，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与神和好，重生得救，得此名分。这一切呢都是跟第一个焦点进入天国这个是对应的。那么第二个焦点呢，就是基督的再来啊，基督再来，天国完满，他带来身体的复活，羔羊的婚宴，承受产业，一同作王，进入荣耀。好，那么呢，这两个焦点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十字架，就是这个十字架把这个两个焦点的过程呢，就把它连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盟约的生活，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我们建立了一个盟约。所以这个十字架这个桥，其实就是一个盟约之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盟约里面，就是来过这个耶稣第一次来到跟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个盟约的生活。这个盟约的生活有什么特点呢？三个要素。信望爱，信望爱啊。所以呢，这个信呢，就是说他特别是关注啊，我们从啊开始 啊，得救就是从信开始，但是呢，以信为结束。信不是说信一次就完了，不是的，啊，以信为本，就是说信以至于信。不知道我们的信仰多么是不是信以至于信，就是以信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信开始信一下以后就没就过去了，没有了，不是一直信到底，从信到信，以信为本，以信以至于信啊。所以这个信，那么呢，这个这个望呢，就是盼望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个盼望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起极大的作用。它起什么作用呢？它起抵消这个世界的诱惑作用。如果基督徒没有盼望基督再来，他一定在这个世界上受世界的影响，世俗化的影响。所以这个盼望是盼望基督再来，它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然后这个爱啊，就是这个盟约的生活，就是一个爱。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来。这个我简单的再看对照一下我们传统的这个浮云桥，传统的浮云桥，啊，传统的浮云桥，你就看到这个传统的浮云桥呢，它有一个特点啊，你看到这个图啊，非常相似，给人很混乱。实际上呢，这一个传统的浮云桥，你要是对照一下上面那个浮云桥，你就会发现这个传统的浮云桥，它画上去画得很好。但是内容却不是这样，它的对岸呢，其实啊，根本就没有到对岸。为什么呢？赦罪得永生不被定罪，是在刚信主的那个经文里面就有，它并不是耶稣再来，但是它化成耶稣再来，让人家觉得，哎，你到这个是对的，其实是错的。它的对岸其实跟这一边是重叠的，啊，而且呢。他就是信而就得救了，所以呢，他中间的这个十字架并不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事件。他的这个十字架不是一个从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一瞬间的一个事件。信而得救就过火了，就是说你一信你就过到对岸去了。所以他的对不是耶稣再来，而是你信主的时候得到的赦罪。他画的这个图居然如此之像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让人家非常不容易察觉啊。所以他的实际上我们要比较，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单中心的，就是耶稣第一次来，没有耶稣第二次。第二，他是一个单层次的，就是什么？就是只有个人得救，没有保险预约，也没有什么天国降临，就是单层次的。然后第三呢，他就只有信心。他的信仰的三元三要素就只有一个信了，盼望也没了，爱呢也不知道落实在哪里，活不出来啊。所以呢，结果呢，这个传统的福音桥它就在样子上很相似，你就看到没有，但是它实质内容就完全不同啊。最关键的就是你要认识，要有这个敏锐的眼光，就它的对岸实际上没有过对岸，还是耶稣第一次来。因为他的对岸是不被定罪，是赦罪，赦罪就是在你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所以他的信是一个事件，他根本没有走一个信心的人生，没有，就是信就得救了，就他的对岸就完了。所以呢，哈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末世要做得胜的心腹，我们就是要确实的要根基要正确。要回到天国的福音，正确的救恩，正确的救恩就是这一个三一救恩论和这个末世救恩论合在一起。我还不能够想到怎么样可以把它合并成为一张图，这是为什么？这个是三维立体的有限，你在三维立体你没办法把它合一啊，所以呢，你会有一个四维的时空可以把它画一个图，那是一个立体的，但是我现在没想到能够把它画成一张图。那么最后我就讲几句啊，作为结束。就是啊，最后一讲天国的第七种属性的最后一层，最后一层呢我就不讲了。为什么呢？我要把它留到启示录讲完了再讲这个21章、22章的时候再来讲天国的这个七种属性的最后一层属性是什么呢？万有归一心啊， 这个天国的属性，它的第七重叫做万有归一性。万有归一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人大地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那个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描写的。所以呢，那个要等到这个启示录讲完了，再去讲这个天国福音的最后一种属性。所以呢，这个天国福音啊和这个七种属性现在就告一段落。谢谢各位。那个三一就能这个这里有这个徐威请问打到几次
我们要成立一个嘉安神学院，是三一神学院，三一神学院，嘉安三一神学院，这个是神学院的内容，超过一般神学院的内容，所以在教会里教导还是确实是很难度是有一些，所以我们要下功夫，尤其做领袖的要下功夫理解。我觉得这些啊，跟我们大框架的这些非常非常 solid， 这些 solid 的 foundation 啊。非常重要，尤其是做领袖的需要了解。我不能保证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啊说得那么清楚，但是我觉得区长和组长的组长更好，每一个人说清楚，区长应该一定要说清楚，这些呢回去好好的吸收。我觉得如果徐威把它变成文字了的话，弟兄姐妹还得回去来复习，一点一点的来复习来理解，很不容易。我觉得这是我们嘉安教会的一个宝藏，是一个嘉安教会的一个在国度里的一个独特性啊，就是神把这个托付给了我们，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根基在里面啊，这个才能够承担。当然后面还有声量，还有生命啊，这个真理的根基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声量和生命呢、啊、也是一方面。我们要根基建好，声量生命起来，然后才承担这个大的呼召和使命。这是我们嘉安教会现在当前啊很重要的几个方面。很感谢神，我们要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周牧师他刚才跟啊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今天特别讲到的是他回顾了一下这三一的哈，三一救恩性，就是三位一体神在救恩里面的作用，救恩论、基督论、教会论、圣灵论都在里面啊。就是首先就是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次同身份，就是教会的次同身份，或者是个人教会，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还是群体还是国度啊，这里头有好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啊被拣选的族类，在这个里特别讲到神是创造者和救赎主，耶稣是十字架上的救主，圣灵是重生的内住的那个就是内住和重生的给予我们生命的主，三一真神，父神是创造和救赎，耶稣是救主，耶稣后面是主，现在在这个地方在个人得救的层面他是救赎主，他是救主，圣灵是重生者、内住者，进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三一真神，看每一个都在完成他的。我们都知道创造的时候也是三一神在做工，创世纪一开始就是神说要有什么，这是神，然后神说的话就是耶稣，啊，圣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也是三一真神，所以救赎也是三一真神都在来运行。好，这是被拣选的族类，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就是神的儿女，圣洁的国度啊，基督的心腹，神的儿女，基督的心腹，这个就是，啊，神是担当天父的角色。耶稣是主，是神的儿子，是主，是新郎，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女，那就是他是神的长子，啊，这是耶稣是父，耶稣是父，耶稣啊不是天父，神是父，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耶稣也是新郎，我们也就是新妇，啊，这几个角色。圣灵是另一位保护师，那就是刚才是新约的约书，新约的圣徒需要圣灵相交和同行。好，这个是讲到了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啊，不是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国度，圣洁的国度对应了心腹，属神的子民对应神的儿女，君尊的祭司当然与天国福音对接，耶稣 神是什么？君尊的祭司，神是什么？周四。啊。
神是至高的君王。
啊，至高君王。好，神是至高君王，耶稣是天国之王，圣灵是禧年的恩膏者，三一真神，四重身份都是三一真神在我们里面。更多的细节，我们再回去来讨论。好，我想呢，把大家啊，刚才周牧师特别讲到那个天国福音桥，第六属性的，就是末世救恩信，新约的福音桥，两个焦点，三个阶段，两个焦点，第一焦点，第二焦点，中间的连阶段。所以我前不久也有一种感，有一个感动，就是说，神在讲天国的时候，他也就是讲这三个，有的时候是讲第一焦点，有的时候是讲那个。有的时候是讲那个连接段，有的时候是讲那个第二焦点。所以神说到天国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三个点，三个概念，第一焦点，第二焦点，也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的天国，耶稣第二次来的天国，和耶稣第一次第二次来中间的这一段时间的天国。所以第一次来的天国呢，这是我们大部分传统讲的，传统都在讲第一次来的天国，就是说你一次得到就得到了，而且你是因信称义，不靠行为，而是信心来做的，都是神做的，没有你做的，这都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果你是老基督徒的话，你就很熟悉，因为整个普世基督教都在讲这个，都在讲第一焦点。第一焦点就是说，你得救不靠行为，乃靠信心，乃是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自己成就的，跟你没关系，你最多也就是回应，你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来接受了这个福音，这是第一焦点非常强调的。也就是说，你进入第一焦点这个天国是不靠行为，只靠信心，只靠恩典，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很多，尤其是那个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5章6章7章里面，耶稣的教导里面，登山宝训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条件，就是讲天国是怎么样，天国不是你所想那个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是要付代价的，你要是怎么怎么样不配做什么门徒。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点弄不清楚，一会儿怎么好像大家都在说，保罗也在说，我们进天国不需要条件，只靠信心，不要靠行为，后面我们一大堆的行为。现在我们明白那是指第二焦点的，进入第一，耶稣第二次来那个天国，你能不能进去，那个进去不仅仅只是不靠行为的，那个是需要信心的行为，是要属灵的行为的，是要跟神同行的行为，啊！我记得那个《天堂如此真实》，啊，当那本书刚刚出来的时候，我看那本书，秋楠姐妹她讲到了耶稣第二次来被提的条件。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理解的话，就是耶稣第二次来进入到第二次带下的天国的条件。也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我们就知道现在进那个国和给你定第一次进去那个国是不一样的，你第一次进来的人不代表你第二次能进去。我现在就明白了，那个时候这本书很多人提出疑问，就是只用第一焦点来疑问他。如果你有第二焦点的概念，你就了解那本书是正确的。他讲到三个条件，我现在越来越认同。第一个条件就是他这个就是都是行为了，第一，每周你要参加主日聚会，第二，十一奉献，这个都是硬指标，这个比较容易满足。第三，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今天明白了，其实就是第一焦点、第二焦点中间，你怎么跟神同行？你要持续性的跟神同行，你要跟神相交，要同行，你要跟神啊，进入到那个个人认识阶段。现在我就能理解，就是马太福音7章21-23里头讲的，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赶鬼、传福音、传道和医病，我不认识你。”认识是什么意思？认识就是夫妻同房的认识，是表示你亲密相交、亲密相识，就是与神同行嘛。就是说，你没有，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传福音，可是你没有与我同行，你只是遵照圣经而行。所以遵圣经而行和与神同行是完全不一样的。遵圣经而行实际上是旧约模式，与神同行是新约模式。因为旧约实际上就是给你一个律法，给你条款，你去做，圣经当中列的1、2、3、4十诫，每一诫你都去做， 每一条你都做，你就成了。新约不是，新约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位。圣经列的条款，它实际上是要通过圣灵刻在你心板上，跟随圣灵而行，这就是与神同行。所以难怪在新约当中，仅仅只是遵圣经而行，神可以说不认识你，那就是你是旧约的模式，神不认识你，你只是遵守律法规条，神说我不认识你，你必须跟圣灵同行，跟神同行，与圣灵相交，天天面对面的跟神来认识，来相交，像夫妻之间那样的认识，这就是我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就是说你从来没有跟我同行。你虽然行了很多圣经的条款，圣经的经文，但是你没有与我同行，我就不认识你，所以离开我去吧，你做作恶的人。这居然是作恶，你没有与神同行是作恶的，你做圣经的事，但是你没有与圣灵同相交，没有与神同行，你没有去听从圣灵，没有去跟神去亲自的面对面的个人性的相交，你居然是作恶。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人，这就是在两焦点中间的那个线段，你要做的，这个就是盟约的生活，就是过盟约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那个新约福音桥，就是周牧师分享，我用我的理解，就是新约福音桥给我们的启示。这个真理就相当的宽广，就是覆盖了圣经，几乎是圣经所有的真理，把真理全就是关于救恩真理上都覆盖进去了。你再带着这个桥的概念，带着这个图画的概念再去读圣经，哇，你就一目了然的，好清楚。你就发现有的时候他是在讲耶稣第一次来，哇，他就是讲恩典，讲恩典，然后你就凭着信心你说恩典。要在讲到第二次来的时候，你进得去是什么条件，你进不去是什么条件，你被撇在外面啊。中间呢就讲到你要顺服神，你要跟随圣灵，你要跟，就是来自于神，为着神和靠着神。这就是我上一次讲道里面特别讲的，你什么叫与神同行，就是你所有所行都是来自于神，靠着神，为着神。这就是我认识你的条件，你认识神的条件，神认识我们的条件。哈利路亚，阿门。我们要来为这个来祷告。来，我们现在祷告之前，我想有没有一些愿意来分享大家你的感受，你的体会，无论多少，哪怕一点亮光，一点点想法都可以来分享。
我想补充一下呢，就是说这个新约呢是与神同行。这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与神同行是一个三层楼的，就是叫与神同行。首先呢，第一它的第一层楼就是圣经，就是你与神同行绝不可能是违反圣经的啊，所以呢它第一层楼是圣经。但是呢第二层楼呢就是这个教会的群体啊，这个信仰是传承的啊，所以呢他怎么样理解圣经呢，是一个解释的问题。所以呢他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大家都来明白这个圣经，还有一个传承。虽然教会是有可能犯错啊，但是呢人却不能离开这个教会的群体，因为呢你离开了这个教会的群体呢，你错得更远啊。所以呢，但是呢第二层倒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圣人啊。所以呢圣灵是第三层楼啊，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容易犯一个偏差，传统当然他就停在一层楼，但是呢另外一个偏差呢，我们也是要特别警惕的，就是那个随从圣灵。实际上你是不是在随从圣灵，我怎么来判断呢？因为圣经上的话的解释还有很多的仁义，那么呢你在里面感受到的那个声音，他的解释有很多的仁义，所以呢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把那一个意思解释为什么样子。因此呢即使你听到了声音，你看到了图画，你也不一定能够正确的能够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呢谁是判断的标准呢？你还是要回到圣经，他在那个判断你所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不是真的是神来的。另外呢你一定要在教会的传承的里面，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听的圣经就是对的。所以呢这就是三层楼，这是一个立体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个立体的，不是单线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才能够成熟啊。
阿门。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很整齐了，这就很整齐，这就是信仰权威架构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就是说你就与神同行，你从神领受，领受怎么判断你是从神领受，这个信仰权威架构来衡量。 啊，这个很高，其实什么都要三量，信仰这个三层来衡量。阿门。好，还有没有人愿意来分享一点？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圣经和圣灵的关系，特别是对个人来说，你要透过圣经每一天对我们说话。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怒气，为什么会有嫉妒，为什么跟人际关系会有问题，其实圣经里面都讲了那九种圣灵的果子，就是你每一天真的要读圣经，而且要神透过圣经来跟我自己来讲话，这个呢，这个根基呢，你才会扎根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才可以再往上长，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好，还有没有两位牧者有吗？
这是我们到我们这里永生堂来实习的神学生。
好，大家好。我很赞同这个师母和这个陈牧师的这个对这个圣经对这个跟随神与神同行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圣经绝对是这个第一根本，就是说第一根本。然后呢，这个听从这个教会的这个圣传这个传统，这个解释也很重要。但是就是同时呢，更多的时候就是要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有一颗真正爱神的心，然后呢。就像这个师母说的，天天读圣经，这一点很重要。你就不宜说你把不要看成一个重担，说我事情已经很多，我怎么能读圣经？一天哪怕读一句，你思考，最好来读一章。我认为，最开始如果以前不熟悉的，先从新约开始读起，读一章，每天读一章，坚持不断，无论风雨都不变。这个时候呢，你坚持下来，你对神的话越来越多，知道的越多。不是刚才这个有对那个。那个师这个师母讲过，就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只要相信神的一句话，神就给你祝福。因为就我来说，像我自己，我以前相信什么呢？相信他说你不要忧虑，我就开始先学习不要忧虑，最后就发现现在忧虑就很少了。遇到很大的困难，在以前我肯定是吃不了饭，睡不了觉，我照样可以这个有喜乐，因为我相信我所说的话他没有错，虽然我不理解他。确实我看到这个情况，人那么凶，我的上司，我的老板，我的这个一个给我发工资的人，对吧，给我训斥，看到脸色很难看，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比人格的大，比我们的老板大，对不对？很明显，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们相信他的话。比如说我相信另一句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来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句话。于是我就开始慢慢学习神的话，然后呢就相信面包呢，当然神会赐给我们，爱我们，他肯定会赐给我们面包，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面包，是神那时候的话。像周牧师刚讲的，第一层我们先看到圣经的，最开始理解比较肤浅，看到的只是一个字面的意思。慢慢的深入，对整个圣经的理解，对牧师啊、弟兄姐妹交流啊这些，通过所有的这个神的这个做工，让我们对神越来越认识，感到这位神越来越真实，而且对我们的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时候你对神的爱增强了，你对人的爱也增强了，你对夫妻这样关系也会更好，你会更加知道爱你的儿女。据我来认为，据我们来说，据我的这么多年的做基督徒接近10年的感受是，爱任何人的第一步是爱神。你爱到神的话呢，是就能够爱更好的爱所有的人。如果你不爱神的话呢，因为爱神那个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你爱的是最美最善的，因为神就是一切的美善，一切的智慧的来源。有了他的后，你就会多少反映出一点智慧出来，多少反映出一点爱出来，一点耐心出来，一点这个慈爱，一点这个理解别人的这个心，你就会有这种，有慢慢就会感动你，圣灵也会在其中做工啊。我们不能说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说的话，神说的话什么意思呢？是圣灵写出来的，是圣灵默示的，叫做圣经原话说是圣灵默示的话，所以他这个话呢特别有功效。他是神，他不是人。你不能把这个圣经看成一种这是个很好的教训，就跟我们的中国的孔子说的话、老子说的话、曾巩贤文说的话，那些智慧说那些话是不错，也算人的智慧，那属于极小的亮光。神的话是这个中午的太阳，所以说呢，这个小的蜡烛呢是可以吹掉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确实是这个，把这个基础。有了基础慢慢往上，就是我们的教育说的是跟随圣灵走，那个时候就走得更加有力量，而且确信一点不怀疑，
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总的说起来，我们的所有的困难都来自于我们不大相信，我们更加相信我们以前的经验，对吧？我假如写了一篇文章，我发表了，这个最好的专家都认为好认可了，我就很相信我这一套。其实这一套是非常有限的，就像我在这边永生堂院说的，我们那点东西是很有限的，而是神的恩典。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神，没有不是来自于神的。无论是孔子的智慧也好，孔子的智慧，他也是，如果他是真实的，每三个好的智慧一定是来自于神，不会来自于好像那个菩萨，不会的，他一定是来自于神。所以说呢，我们相信，我们只有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而且呢，我们要这个要能够这个对爱这些人，最好的就是把基督给他们，让他们真正爱神、爱基督，通过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天父、爱神，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他一切。我们现在担心他出门的时候，担心他这个雨淋湿了、感冒了、生病了、车子上出问题了，所有的问题都有。你知道真正让他一个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信神的人的话，不会有问题。你不要担心人一切。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要担心什么都应该担心，但是最重要的要担心你为什么还不是基督徒，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人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往往不太明白这样，就是说 好像看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神，这个神是最真实的神，比我们看得见的一切东西都真实，比你们看到的我远为真实。神在我们中间，神在天上，神在这一切，主的是他比我们更真实，比我们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脑袋所想的远为真实。所以要爱我们的神，就是从他的话开始，然后来同时不去彼此的交往、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这个顺服，真的是这些都想得很重。好，感谢大家。
谢谢。还有没有人要分享？
姐妹弟兄平安，我想分享一个跟神同心同影的一个观点。我的看，我特别对那个陈牧师，他叫你们啊要呼求圣灵，你不呼求就不会来。那我就是操练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陈牧师现在讲桥，这个桥的过程，一个横线当中怎么来与神交通连接，走在那个神的同心同行里面，要这样的操练。就呆呆进教会，呆呆来听一听，呆呆看看圣经，好了，这个不行，不够，对吧？要才时才地的天天要与神交通，天天要思想神在为我们，对吧，做工，天天要把自己的心来改变，跟着神。我是觉得是这样。比方说同心同行，比方我出门了，阿爸阿父怎么怎么，我在外面，圣灵啊，你来充满我，我要你，我爱你，这个是真实的。你呼求了，他会来，他把你身心灵接近。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圣牧师带领我们那个遇见神特会，这个是我觉得真是很真是很有得着的。你不去把心里的老我去挖掉，这个圣灵进不进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童女那个灯里面加的油，这个新郎还没有来，这个油在蒸发掉的，你要总是要把它加点进去。那新郎来了，我有油了，我好照着这个灯进去了。如果你就是我还在等了，油干掉就干掉了，好新郎来了，这一灯油没有了，关在门外了。所以我对这个真是很怕切，但是我这个说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感谢这个。
好，还给一位，哪一位有吗？好 ，Ruby。
我呢还是很愿意回想那个回应一下孙师母说的话，就夫妻和睦同居。其实刚才师母在分享那个做妻子的角色要归位哈，要站好位置。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动，就又看了一下那个创世纪哈第二章和第一章第二章， 那神呢？他我就想哈，他那个按照时间的顺序，神是乃是按我们的样式造男造女，那就是说他造了很多男女。然后呢，之后呢，他又说他造从尘土中造了一个亚当，然后把灵吹到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那我就在看哈，这个亚当呢跟神有一个一手的关系，就是神呢把他的灵直接就吹给亚当了，那就是说他跟神呢也有一个灵的相交，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哈，那个孙牧师刚说跟那个相交，就夫妻同房日的相交。那神呢把这个灵吹到亚当里面，他就有亚当就跟神有一个一手就直接的关系。那夏娃是怎么造的？就是使他沉睡，拿出这个肋骨来造的夏娃。那夏娃呢，我们就没有看到神又吹了一口灵气在夏娃的生命当中，他就没有。那夏娃他怎么跟神建立关系？他是借着亚当跟神建立关系的。所以就后来就解释，就是那次我在见证的时候，那天早晨那个门弟兄给我那句，我当时不服气哈，但是后来我呢是因着我要全心的顺服神，也就只能顺服他哈。那有一种被动的顺服哈，不是不顺服不行，因为圣经的话就是这么讲的哈。那我们说爱神不听神的话，那就不叫爱神了，对吧？但是呢，刚才师母这一说呢，说为什么我们老站不对位置呢？可能就是我就一直刚才在想哈，就在看啊，我就觉得哈，夏娃呢是因为他没有直接跟神有一手的关系啊，他是借着亚当跟神建立这个关系。那么撒旦呢，他知道这个有这么一个距离，他知道女人跟神有一个距离，所以他不会直接找亚当。如果撒旦直接找亚当，我想这个6000年的历史，现在我们5776年不是这样写的，对吧？那就是因为撒旦他知道他比这个所造的任何动物哈，他都聪明，他知道夏娃有软弱，因为他跟神没有一手的关系，所以他就先攻了夏娃。那么他把他的嫉妒心放在夏娃的里面了，所以夏娃呢也因着这样的嫉妒心呢，也许他也嫉妒了亚当。但是亚当呢，因着他神有他的灵在他的里面，亚当以他神的爱来爱着夏娃，他愿意用他神的爱，就像刚才李弟兄哈说的哈，就是神的爱，也就是我们这么说阿嘎佩的爱哈，他来包容了夏娃，他带着夏娃愿意承担这个人类所犯的这个始祖哈犯的这个罪，走出了伊甸园哈。尽管是被赶出去的，其实亚当完全可以说哈跟神辩解辩解，但是神特别的还是爱夏娃，怜悯夏娃，他让亚当哈带着夏娃走了，他知道夏娃软弱，一出去就完蛋了，所以他让他自己的儿子带着夏娃走。所以说当这个时候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丈夫已经被我们在伊甸园时候已经被我为了软弱的妻子已经承担了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要跟神建立一手的关系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女人位置没有站对是多么的伤害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带领哈，夫妻和睦同居，首先哈，其实不和睦同居的哈，我们姐妹要承担了很多的责任在这里面。所以哈，这现在的带领就是我们做姐妹做妻子的，我们要站对了位置。我们知道在5776年以前，亚当他本身没有犯罪，他就是爱亚夏娃他带着夏娃自愿承担这个罪走出了伊甸园。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再跟我们的丈夫争，也不要再欺压我们的丈夫，我们要用阿嘎佩的爱来把丈夫尊荣起来，这个我们的阿爸父才得满足。当我们真的是把荣耀尊严还给我们的丈夫的时候，阿爸父的心才得到安慰，这个世界才按照上帝创造的秩序来运行，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丈夫一起来做，来与耶稣同等王权这就是我刚才的一点感受。感谢。
那是刚才我其实还有位师母特别分享到了他 啊，神感动他，就是因为通过海外这个平台呢，有一位姐妹啊，开启的就是说夏娃的犯罪，就把它应用在所有的今天的夏娃们。所以呢，这今天的夏娃们都其实呢也有这个问题。夏娃的伊甸园里，也许可能真的是有嫉妒她这个丈夫的这个治理的权柄，她才去被魔鬼用。现在这个不知道，反正至少最终发生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他们出来以后，今天的所有的亚当们和夏娃们，今天就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亚，因为仇敌就是要夺走亚当的治理权柄，他却果然成功了。所以今天还是这个问题，所以妻子要协助亚当们，要把这个治理的权柄重新夺回来。他首先从家庭当中夺回来，从家庭里面夺回来。所以他当他真的，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在这里分享，或者有几个group，有几个地方，他是真的拿着去以后做祷告，做认罪悔改，产生了两个地方，把它应用的，把他们把这个恩膏，把这个启示去应用出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很多的见证出来。有一位姐妹她说，有一位姐妹说，她丈夫从来就不会说早上起来说帮她做早餐的，她那个第二天早上，她的丈夫就起来了，就她说你去听，因为我们每天有晨祷，你去参加晨祷，我来做早餐。她说这是她夫妻几十年没有过的事情，就是他们头一天为这个夏娃，她所代表的夏娃妻子们来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代表他们整个教会。那我的家现在开始呢，执行了两三天，所以我的妻子就她自愿地来成为我的协助者，她就要把我送上这个治理的权柄的位置，就是我家中的治理权柄的位置。所以她就每一天花时间为我祷告，她过去祷告这么多年，她没有这样的祷告过，为教会祷告，为各种祷告，都为牧者祷告，都祷告，就是不为我祷告。所以当然他也是，他现在还是说他那个是因为你们有一次伤害我了，把这个全部给恩膏没了，也有这个原因，但是也有好多年没为我祷告。他一为我祷告，很多的启示出来，他很多告诉我，他说你最关键的，有神告诉你最关键的，你在八岁的时候有一个转机。我后来我就再祷告寻求，八岁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昨天他又感不感动，他说你的焦虑是从你母亲过来。我母亲就是很焦虑的人，我跟母亲很多不金钱的婚结，很多的那个他就真的就是一样样的就来了。我就开始今天早上我一祷告，问我的家人祷告，问我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就有起感动了。我就首先我祝福我的孩子，两个孩子进入命定，我一祷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命定是有了，但是他的身量不够，他的灵性不够，进不去。就是说神已经呼召你了，但是你的灵性不够，因为一直没有灵性方面的栽培，我在家中也没有栽培，所以这两个孩子都没有灵性。他是有装备，有一定的装备，尤其是老大，他是有一定的装备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入灵性，没有办法进入命定，因为没有灵性。后来我就突然想到灵性从哪里来，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后来神就感动我，就说你要就位，我就位了以后，整个次序那个捋顺了，妻子到妻子的协助者角色，丈夫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从家庭当中做 leader， 然后开始 lead， 就是我们周牧师分享的，要 lead 你的家庭 ，lead 你的妻子 ，lead 你的孩子，就是领导你的整个家庭。我相信，我就在求神，当我就位以后，站到领导者的角色的时候，神就把资源要提供给我们，来帮助我，给我智慧，给我聪明，帮助我的两个孩子来培养灵性。因为我现在没有，我没有办法，我可以我自己追求，但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来带领孩子这方面来进步。所以我就说神，第一我就想到资源怎么办，资源我想我自己本教会有很多资源，所以我就想到了我怎么在我们本教会里面我来吸收资源，各种资源，青少年的资源，儿童教会的资源，还有这些在带领青少年和儿童教会的这些同工们的资源，都是我的资源。我就想到首先我要从我自己的教会领受资源，我不能做孤儿，我做孤儿的话，我就马上冲到外面去，我就觉得这家教会不够，所以我马上到外面去找。所以我就第一个想到的，我原来我真的有这个想法，我真的想到我这个家教会不够，我要来到外面去找。但是我今天神突然纠正我，就说首先从你自己教会来找，所以自己要做真儿子，你就要领受各个牧者的各个同工的他们所有的神给他的，你都要来领受，要谦卑到他们面前去领受，就是神给我一个感动，一个启示，然后神会再带领不够的资源，再会给你。所以我自己要就位，这是我今天早晨 所以我就感觉到一就位以后，我整个的感，我自己也开始改变，我整个家庭有这个改变的这个迹象开始出现。我觉得整个经历好像是这样走下去的话就捋顺，所以这个恩膏我觉得要把带到我们整个教会来，带到我们整个每个家庭里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先为这个来做一个祷告。
我分享几句。
好，那丽莎。
我要在这里尊荣我的先生。为什么我想藏在那个孙牧师后面分享？因为我老公呢，他以前呢就常常年初的时候，他就要给我们一个大计划，他就会说要把我们坐下来，然后就说今年要这样做，这样这样这样做做，然后呢不到两个礼拜以后呢，那后面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今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他每天早上起来读经5章10章，然后他就一整天在思考今天晚上要分享什么。然后我就发现他做了一个突破，就是从自己认罪，他就从那个圣经读了以后，他就来认他自己的罪，而且他就在晚上就对着孩子对着我公开认罪。然后就在这样的认罪的时候，他也不要求孩子说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孩子比较安静，所以呢我就回应他，他认这个罪我也来认这个罪，就当着孩子的面给孩子认这个罪。那我们就发现可能因为他从早上读圣经有一些开启以后，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学过那个真善美讲座，不也说那个爸爸每天早上5点多起来读圣经，然后就开始家庭祭坛来分享。所以我就发现从今年开始 Andrew 他就是这样做，然后晚上我们的分享就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也就发现在几天以后，我儿子也开始他就在分享，而且他那天自己就突然在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圣灵是怎么样啊，圣灵是什么运作啊。然后我就在想，我就突然愣了一下，我说哦，原来我儿子开始那个灵被触动了，他就来问到底，他也可能他也在渴慕圣灵怎么样能够运作在他的身上。所以他那天他自己我们第一次他在分享，他说我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很蒙福的家庭。然后他还因为我儿子他就不太会往下延伸的，他突然讲完一句话就没有了，然后我们还要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觉得他那天他就讲完这两句话以后，他就开始自己往下延伸说啊，妈咪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家很好啊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心里就觉得非常的喜悦，就是说透过父亲的这个起来，那么而且他是寻求圣灵的带领，从那个圣经，所以刚刚牧师说的那三层，从圣经然后开始，然后最后随从圣灵的带领来带领我们晚上的那个分享，就马上在家里就有一个突破。所以我自己对自己今年就是说我就要克制我那个站起来的那个，对，就是发言的那种，所以我现在也要下来，然后让我的先生站起来。所以你以后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在大众的那个聚会会越来越少发言，为什么？为了要让我的老公站起来。
今天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请你来帮助我们啊，来做一个代表我们所有的夏娃们，来为我们的亚当们来祝福。
做一个祷告，求神来怜悯我们。这个罪我们不是故意犯的啊，我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被蒙蔽了啊，所以来矫正我啊，来都来蒙恩好不好？我把这个分享给海外，大家都很开心。我也看到那个门弟兄在海外也在做见证，他说他妈妈什么都没有。他爸爸是个高级教师，但是他的母亲是没有文化的啊。但他母亲只要坐在那个地方，事情就对了。这样站起来，好不好？好，感谢主，这个祷告啊，认罪也好，要我代表夏娃认罪，我的天哪！祝福亚当，祝福亚当，好，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这些圣经的话语也借着这个恩膏聚会来开启，真的是献上感恩。主啊，我也为着所分享的，主啊，到你面前来，为着夏娃来认罪悔改。主啊，代表我们这些夏娃们认罪悔改，让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位置上面来，来使得弟兄牧者们可以进到这个治理 有这个治理的权柄。哈利路亚，主啊，你要来怜悯我们，因着我们没有明白你的心意，常常犯这个夏娃们的错误。主啊，常常是把这个头，没有来释放，而且常常对他们不满。这一种在家，不管是教会也还是家庭，都是破口。我们来认罪悔改，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祷告，把这个破口给堵上。主啊，使得我们的这些亚当们，这些牧者弟兄姐妹，对弟兄们，主啊，都要送上这个治理权柄的这个恩膏的里面去，因为那个是蒙神阿爸天父所喜悦的。主啊，我就会来认罪悔改，这夏娃来认罪悔改。主啊，以往我们所有的这所有的过犯和错误，主啊，我们因着我们的姐妹在家里常常做什么都是领头的，主啊，真的是没有遮盖，以至于姐妹受到很多的伤害，主啊，真的要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宝血来洁净涂抹和洁净所亚夏娃们所犯的这个罪，这个宝血来洁净挪去这个咒诅。因着我们今天的认罪悔改，主啊，你就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因着这个罪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牵连，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儿女，给我服侍的氛围，还有弟兄姐妹带来任何的牵连和咒诅，教会带来任何牵连和咒诅，拿起圣灵宝剑，我要砍断砍断砍断，破除这个黑暗的权势，从我的家庭当中退去离开，从我的服侍当中退去离开，从我的教会退去离开，从我儿女身上要退去离开。他就要奉耶稣，我奉至高神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的丈夫，主啊，来祝福我的儿女，主啊，来祝福我的教会，哈利路亚，来祝福这个牧者们见到这个治理权柄的能力，拿着这个权柄，主啊，你把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谋略都赐给我们的牧者们，赐给我的教会，赐给我的家庭，赐给我的丈夫，哈利路亚，主啊，让这样的一份恩膏在我们整个全体的家教会来流淌，不管我们的姐妹怎么强，主啊，都要下来把我们的牧者们扶上去，把我们的丈夫扶上去，再低要把他扶上去，来这个神给的治理的权柄，主，我感谢赞美你，来奉承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大家分组祷告，哈利路亚，继续祷告。